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是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琪。
我是刘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共读，来分享交流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之前的篇章呢，我们已经分享到了70、71，然后就讲到了施舍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它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一定程度上我们并不是说仿佛奥古斯丁在向我们传达什么获得这个天堂钥匙的一个秘诀，说哎，你只要施舍足够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回馈。应该是说在奥古斯丁所处的那个年代里边，包括整个教会历史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牧者教导的人呢，他们是希望这些更具体的，无论是案例也好，还是一些行为措施也好，都能够帮助我们去训练一个属灵的品格。这样子的话呢，就使我们的生命呢与得救的恩相称，并不是用某一个言语行为把这个福音呢就给概括了。那其实这个就跟圣经里保罗所斥责的律法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第72章。那这章的内容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第72章，施舍有多种，施舍有助于我们罪得赦免。以此为原则，我们的主所说的，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便适用于人出于恩慈之心所行的一切有益于他人的事。因此，不仅这样的人是施舍的人，他见人饿了给他们吃，见人渴了给他们喝，见人赤身露体给他们穿，见人做客旅就招待他们，见人流离失所就给他们提供住处。他探望患病者的囚犯，赎回为奴的，救助弱者，为盲人引路，安慰伤心者，医治人的病痛，带领迷失者走上正途，劝导困惑者，并为贫穷者提供所需。而且宽恕罪人的人也是施舍的人。那些或以责打纠正下属，或以惩罚约束下属，同时又由衷地宽恕对方带来的伤害，或祷告为对方的罪求赦免的人，同样也是施舍的人。施舍不仅在于宽恕别人的罪，为对方罪得赦免而祷告，而且也在于责备并纠正罪人，因为他以此也表现出仁爱之心。当施舍是为受者的利益而非他们的快乐着想时，受到如此厚待的人却未必乐于接受，他们常常与自己为敌，将他们真正的朋友当作敌人，而且还愚蠢地以恶报善。基督徒却不可以以恶报恶，因此施舍有许多种，而施舍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罪得赦免。
在今天这个篇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是奥古斯丁把施舍这个词语的定义更加的完善的去解释，尤其是他讲到人因着施舍的缘故如何的去劝诫别人这同样是一种施舍，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我献了一些爱心，我捐助了某些人，我给了一些衣服啊、食物啊、鞋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更多的还是回归到信仰这件事上，就是说一个人因着里面这一篇章里边提到的所谓的仁爱之心，所以呢他乐意的去帮助别人，而这个帮助的行为呢他会囊括在施舍这个概念里边。
因为他讲施舍讲了很多嘛，所以我就大概查了一下施舍这个词，因为在他们当时应该是用拉丁文，然后呢其实也是借鉴希腊文的原意，他翻译应该叫做怜悯的奉献，是这么一个短语吧。 所以其实当这个怜悯的奉献这个短语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于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今天要对于施舍讲这么多，然后包括他自己说施舍有许多种，为什么有这么多种类呢，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理解。那其实我们就说怜悯呢，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哈，就因为常常施舍我们第一想的就是给一些东西啊，给一些吃的喝的呀穿的呀，对吧，之类的。但是呢他说到的奉献呢，其实不只是说好像我只是把一些物质性的东西给出来就完了，这当然也叫奉献。但还有一点，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会能够理解，就是说其实奉献是把你自己拿出来放在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处境，某种程度上，然后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义的缘故。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要求就是蛮高了，就是说我不只是说是啊，我拿出一些我有余的部分，然后我去周济一下别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哈。但是呢更往前面推一步，他要你需要去看得到真正的益处是什么，尤其是在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天国的这个标准下，去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很有利，甚至不是很舒服，甚至是要面对一些不好的回应的状态。就像他刚才说的，其实就如果说是我是为了这个人的好处，我去跟他教训督责，指出他的问题，那其实很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对方不是乐意的。他就说到受此厚待的人未必乐于接受啊，但是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了他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他喜不喜欢高不高兴来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常常直觉就是觉得，哎呀，那我为他高兴难道不是他的好处吗，对吧，就是他高兴了不是大家都舒服吗，怎么样。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需要信仰或者真正的属神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益处了，不然的话我们自己都可以定义益处，对吧。
对，刚刚刘芳特别提到的带着怜悯的奉献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应该核心是放在奉献这件事儿哈。当然这两个定语啊，就是怜悯和奉献呢，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回到施舍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说舍去自己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它不是因为我多啊，我有余啊，我富足，所以呢那些零碎的啊就给你吧，这种的它不像是奉献，它只是在利用一些多余的资源去达成某些目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谈论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会不会有人用施舍去比如说塑造自己的形象啊，达成自己另外的目的啊。但如果我们回到奉献这个概念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它甚至是在否认自我，或者说是在削减自我，就是我不是希望我因着这个奉献或者是这个施舍的行为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是说我乐于的把自己成为一个奉献的代价，成为这个施舍当中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来达成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回到福音里边包括奥古斯丁所表达的，就是祝福对方的灵魂。那么这一定程度上就让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呢，保罗曾经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如果我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呢为着你们的缘故呢，我仍然留在这个世上。那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说，因为他领受了这个福音，他非常清楚与主同在或者说去到主那里那是极好的极美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也因着他相信并且了解知道这个福音的宝贵，也知道说神对于人的心意就是说他肩负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他也要压制住自己想要去回归到神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一种渴望，反而把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把自己的心智呢投放在更多未信主的人的身上。那我就觉得说这看似是一种矛盾的，保罗说的两难之间嘛，对吧，就是觉得很矛盾，不知道如何取舍，但是也恰恰的证实了其中里边这个信的核心。所以虽然这几章我们一直都在讲施舍施舍啊，包括今天奥古斯丁把这个施舍的概念呢他更具体的更全面的去阐述了之后，但是你不得不聚焦的一个点还是在这个信，如果不信，如果没有这个信，那么后续的所谓的怜悯也好奉献也好它都不再成立了，那么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仍然是我们说的从世界法则上来说，我做了这件事给我本人带来什么好处，而跟福音跟救恩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了。
嗯，是，对，这个也是很核心的，就是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区别， 像佛教啊，甚至伊斯兰啊，甚至犹太教哈，他都会觉得啊，我要去实施这个行为，就有点像是考试的卷子上，我做了多少题，然后呢，我这个东西就可以打一个更高的分。
嗯，
好像就施舍这件事情变成了一种，它当然也是一个教义，但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刻板执行，然后获取或者换取某一种好处。就像刚才李诺说的，不管是我以为我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也好，或者说是我在我的灵命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天堂里面的积分也好。
嗯，
或者说我在来世的积分也好，或者从其他宗教的这种逻辑上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这里对于基督徒要求的这个施舍，就回应了前面所说的，就是他七十章他所说的，若非生命改变，施舍则不能赎罪。
嗯，
那就说了，就我们的核心，我们不是靠施舍这个行为来积分达到赎罪，然后达到我在天堂可以买栋房子。而是就是说它是出于天国的真正神所设立的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的核心的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性命奉献给了所有的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他生命可以改变，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理解，就是说哦，到底这样的施舍，这样的奉献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只是为了我的你说了钱啊、或者说了身的某些好处。
我觉得给我们有比较广泛的一个看见吧，就是施舍它是有很多种的，那就不单单是给对方一些东西，而是给对方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帮助，比如说纠正他的一些过犯啊之类的。可能我们要比较小心的就是，我也是跟我自己讲吧，施舍别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才能给别人，而是因为爱，然后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在行出来神所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字眼上面感觉对方好像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好像是高高在上的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别人不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一些责备，除了是因为那个话很刺耳，会不会也是因为有一些情况是施舍别人的人或者是责备别人的人，他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面好像要谴责对方，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做吧。就是怎么样能够纠正别人的同时也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他是被关爱的。
如果从乐七刚刚的分享来看的话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在现在互联网啊，尤其提到社交的时候会提到这个词语，叫做向下兼容。就很多的时候会说，诶，如果你要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尤其是哈，因为他设定的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场景就是可能对方是所谓的低层次的人，这个低层次可能包括了比如说他认知上的低，或者说是他的能力上的低，又或者说在表达上边他可能不是那么擅长的这种低，其实很明显就像乐七刚刚说的，就造成了一个所谓的高和低这样的一种落差，然后呢那些跟什么人都能聊到一起的，而且跟你聊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如沐春风很舒服的人呢，都被画上一个标签，就是他做到了向下兼容，也就是说他有更高的能力，更高的表达的这种习惯，但是他为了要迁就你，所以呢他让你能够明白，他就做到了向下兼容。那一定程度上啊，我不太确定这究竟是一个客观的陈述还是一个主观的表达，但是如果来做类比的话，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向下兼容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了。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活出所谓道成肉身的福音，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不只是去说所谓低的人能够听得懂的话，对吧？就是我们常常就讲说，上帝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真是煞费苦心，对吧？其中也包括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就像乐七刚刚提醒的，就是你是否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来看待。我真的会觉得过去我是有的，包括在日常的这个交往当中也会发现基督徒难免会有类似的倾向，比如说我们在评论一些社会的议题的时候，社会现象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种声音，哎呀，就是因为不认识神， 哎呀，就是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说的是一个事实，但它是不是完整的事实，以及在表达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因着你有一个所谓的崇高的信仰，然后仿佛你自己就成为那个信仰所代表的那个层面那个程度的一种参与者，或者拥有这份信仰的人呢，仿佛我就说，哎呀，你看我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对待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如何如何的，那当然那个表达就是比较高了，对吧？就是那个境界就很高，或者说那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是像社会上这些议题里边所出现的这种非常低端的这种表现。那我就在想，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表达说你要来信神的时候，那究竟是不是一种出于怜悯的奉献，还是前面可能我们提到的那种，哎，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是那种怜悯的心肠，而是一种所谓的我们以前过去理解的施舍啦、周济的时候的那种态度、那种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奥古斯丁他在这一篇小短文里面，他还是很自然的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让我们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相对来说怎么去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高高在上、高人一等的状态。就比如说他第一层，他就是说到，就是恩慈之心所行的一切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比如说施舍人的需要，饿啦、渴啦、赤身露体啊，或者他们需要做客旅的呀、流离失所的呀、医治病患的人呐、然后盲人啊，安慰他们就是病人的痛苦啊，看到他们呀，为贫穷者提供所需啊等等。然后他下一步很明显的就是给了下一个程度，他就说的是宽恕人的罪也是施舍。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哦，宽恕人的罪他就不只是停留在我在外面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钱去做这些善事，而是说这涉及到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其实不是很容易克服的部分了。
对，是。
再往下的时候他就说，施舍不仅在于宽恕别人的罪，为对方的罪得赦免而祷告，这个就又更难了，是吧？我宽恕了他，但是我可以说，好的，我原谅他，我心里面这个结解了，我也诚实的原谅他，但是我可能不是很愿意再跟对方产生什么太多的关联。因为如果说你为对方赦罪而祷告，就说明你的心其实是要去怜悯他、去爱他，还是要跟他有联系的某种程度上。所以呢，这个又往前推了一步，就说为对方罪得赦免而祷告，然后下面才是而且也在于责备并纠正罪人。所以他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如果说我们的心是真的按照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在神的面前诚实的来面对这些层层递进的步骤的话，我们在真正的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去责备纠正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应当就是对的，我们的心应当就是属于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有奉献的怜悯之心的这种施舍，而不是在外面看起来我是对你好，你看我所跟你说的这些都是因为为你好，然后你是个罪人，然后你要悔改，你要干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处理我们需要是对的，需要高人一顿，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是一个特别真切的一个需要、一个盼望。
我还发现一点，就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经常可能会去提醒别人，更多的是就是教学生的时候，就是会说啊，你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对。那说这样不对的时候，确实对方也不对，学错了，然后要指正。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因为想要帮助对方改正，或者帮助对方变得更好，而是有一种情况是我看不惯你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会批评你，会指责你。如果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其实好像也虽然说你帮助到对方了，但是好像很不纯粹，就是有一种我只是看不惯这个地方很乱，我看不惯这个地方很脏，我要把它清扫走，这种感觉。
沿着乐琪刚刚这个分享啊，我觉得哎，我是时候在节目里边也表达一下，也是要认罪哈，在神的面前要认罪。在过去服事的经历里边，其实我就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搭配服事的弟兄姐妹，他在某些事情上做的确实不够好，又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更好的习惯也好，态度不够端正也好，这些问题确实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在那个时候，当我尤其是跟对方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无论我当时的这个语气态度是不是合宜的啊，是不是足够柔和，是不是让别人觉得啊这是很贴心的，还是说、哎、感到被冒犯的，不管是哪一种哈，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真的是有那种什么呢，只是为了要让对方变成我满意的样子。你的态度或者说你关注的点就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像我这样，或者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表现得令我感到满意。那这里其实就像前面我们也分享过的，就是你的重点，你的核心是放在了什么，我的身上，以我为一个标尺，以我为一个参照的东西。当然这里也可以引用另外一个例子，就好像彼得曾经问耶稣说，哎，我饶恕我弟兄七次够不够，但是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通常我们都说从解经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理解这个七十个七次不是特指四百九十次，而是泛指就是无数次，要一直的饶恕和赦免。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像乐琪刚刚所提到的一样，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我里面的自己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不要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或者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并且去产生行动。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祷告，其实表面上看来，哎，仿佛是在训练我们练习有祷告的这种生活，但其实当我们不明白祷告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仅仅只是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在那里自顾自地表达一些内容。但如果我们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真正的解决的方案，或者说一个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把这个事儿带到神的面前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会不自觉的自然的就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训练自己如何的降服在神的真理里边，而不是说借着这个祷告达成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这就足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些属灵伟人他们的传记也好，他们的故事里边，他们的祷告常常得到神的应允，而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却常常得不到神的应允，真的就是从你祷告的这个出发点，你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啊，可能是有一些区别的。当我们顺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那神的心意怎么会不成就呢？但是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就好像圣经里说，你祷告求也求不着，因为你是妄求。就像我前面讲的说，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也应该要在神面前来认罪，要悔改。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真的你把视线放在自己的身上，哎，你总是觉得我是这个会的人，我是这个能的人，那从我这个视角我来指点你如何如何。但其实并不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无论是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还是在教会里边我们有所谓的教会生活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都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会借助各样的环境，当然也借助我们身边的人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的不断的提升。但是这个责任也好，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个决定权并不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上。
嗯，所以其实就还是就像回到那个怜悯的奉献这个点，就是其实说到施舍这个中文词，我们联想到的通常是一些行动，但实际上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最终最终就像刚才李诺说的，就是要放下你自己，来神的面前去好好的看到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可以真的因着神宽恕我们，我们可以去宽恕别人，然后为对方的罪得赦免而祷告，并且呢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为着别人的好处去教训督责。很多时候如果我真的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会考虑的是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他更能接受。
嗯，
就是我们会考虑很多事情了，不像是我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样的方式完全就会不一样。当然就是我们甚至呢也已经准备好当对方不乐意接受的时候，其实我也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这个事实了，那上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会这样的，而且就是也是困难的，可能我们自己从就也做了很多的征战，对吧，要不要说，要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如果说真的在祷告里面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当做的事情，那这也是属于今天奥古斯丁所说的在施舍的范围，放下自己的这个范围。
嗯，而且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把这个焦点聚焦在奉献自我这个层面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理解了为什么神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为什么圣经里会有这样的教导，是因为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况，或者说吧，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活出爱的生命，这是一个效法的过程，这并不是所谓的我们自发的一种行为，它其实是因为神提前的做了演示啊，无论是旧约的时候上帝的拣选，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也是一样的，包括就是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甘心乐意的走向十字架，他这样的一个爱的流露，对我们而言除了有福音的这个救恩的恩典实际的果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为我们去做一个示范，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这就是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并不是可能刘芳比较了解的一些心理学的范畴里边什么讨好型人格，对吧，就是完全的否认自我达成对方的满足，不是这种，而是因为明白了解认识和接纳了上帝的爱，以至于呢我们内心可以因着上帝的这份爱的缘故呢，可以持续的效法他啊，不是说凭着自己我一腔热血我想去做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是感动人的事情。包括耶稣也说，你们若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的核心重点应该是放在跟从神，而不是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神，因为首先就是我们的生命更新和改变是基于上帝的拣选以及我们跟他去建立的这个关系，当我们有了这个实质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的去流露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而不是我用一些策略去找到什么是我的十字架，然后我就专门的背起这个十字架然后去跟从主。它这个因果关系来说呢，它并不是这个逻辑。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施舍，看到怜悯，我认为也是一样的，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如何的被改变，我们如何的去跟神去建立真实的关系。而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呢，甚至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去想，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与其我们去探索什么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我们不如就真的还是回到跟神去建立真实持续的关系，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对，其实当然就是说两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它也不是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就自然而然的突然按个按钮它就哗就连上了，这个 WiFi 一打开就连上了，也不是这个状态啊，而是说我们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操练的。就像今天奥古斯丁在这里列出了一系列，就是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很具体的事情，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责备并纠正别人的罪，为对方的罪得赦免祷告宽恕别人这个部分哈。因为你提到讨好型人格哈，我就觉得其实讨好型人格呢就是很容易出现，就是他后面那句说的，当施舍是为受者的利益而非他的快乐着想时，然后受到如此厚待的人却未必乐于接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对讨好型人格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啊，对，
就是因为讨好型人格常常是为了接受的人的开心而去做很多事情，而去压缩自己，而去看起来是一个牺牲自己这样的形象状态，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一个益处来的，对你自己也不是一个益处，对对方也不是一个益处，因为它就可能像我们心理学习完说到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有毒关系，对吧，就是那个不断薅别人的人他还一直是觉得你这样理所当然，他也不会有什么收敛，然后你作为一个那个被薅的人呢，你也是觉得啊，好吧，我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有一种受害者加救赎者的这种心态，你会觉得我会不会再多做一点这个他就会更开心，这个事情就会变好，都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哦，我只要好像做到什么，我只要自己努力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的，我就是生存策略，我就是压缩自己，我就能得到这个事情的解决。那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一个需要被调整的地方，因为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改变的话，是需要会所谓的能够有自己的界限，能够告诉别人就是说哪些事情是对的是错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更应该在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读经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强化我们自己所认识到的属神的逻辑，而不是按照这个世界，按照我自己的习惯的逻辑来面对这些事情。
没错，
讨好型人格是这个方面哈，他可能反而特别需要为自己的这个方面来祷告，就说哦，我其实要更愿意去成为那个建立界限，成为不是为别人的快乐着想的人，而是为什么是好的来着想的人。但如果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个人他是比较习惯性的入侵性比较强的那种类型，那他可能就需要去反思的，就是他要放下的那个自己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怎么能够去多关注别人的需要，把我自己放下去，按照别人所需要的去给他看到我自己在其中的责任，而不是我永远觉得我是对的，我的需要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我的判断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说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是对的，那么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往哪一边去努力，往哪一些方向去祷告，那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根源，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给你一套很标准的模式啊，你就是照着这些东西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属灵生命丰盛的一二三是吧，就不是说给你一个模板，而是说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切切的去寻求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要打磨我们的生命到底益处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我施舍是对的，我就一味的去做这个事情。有可能你是个讨好型的人，对吧？你其实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真正要去努力改变的，反而是我不去为了别人的高兴或者快乐去做这些事情，而是真正的为了别人的好处。有可能这个好处是我直接跟他面质的时候、质问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对方是不开心的。就我其实是需要放下我自己不愿意面对这个情况，而转化成有力量去承受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问题说来说去啊，为什么还是把话题会归到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生命是否被福音所翻转呢？就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而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今天如果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一定程度上我想的就不是我配或者我不配，我想的应该就是，第一是神配得一切的荣耀，神配得一切的赞美，更配得我来竭力的去追求他。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如何配得起神所赐给我的这个恩典。你就会发现你的重心呢，就从得人的，从人这里去得到某一些价值的肯定，来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罪如何得赦免。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件事儿，它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施舍，我们可以活出真正的施舍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益处的生命，而不是说像过去一样，说我为了达成某一个目的然后我去施舍，这个逻辑上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觉得啊，今天这个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好的提醒。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这一篇的内容提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施舍，怜悯的奉献。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我们觉得自己里面缺少怜悯，我们缺少了从你而来的那一份爱，我们以为自己做了施舍的行为，我们就达成了施舍的目的。但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满足自我价值的提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得的。就正如圣经上所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亏欠的。即便如此，你也仍然在我们亏欠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了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施舍是什么。也求你帮助我，当我们立志要来跟随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效法你，来成为一个发自内心的去怜悯，去奉献自己，去施舍的人，为着身边人的益处，无论是从言语上，从行为上，也包括从心智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乐于施舍的人， 也为着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跟随你，来走你这条属天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为你做见证，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祝福每一位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家人们，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不断的长进，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